这是写字楼里疯狂工作的声音。
我要的传真到了没有？
紧急通知，请大家马上到三号会议室。
是的，离会堂还有八分钟，把文件整理一下。
这是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声音。
不知道看车呀、啊，找死吧你！
这是都市夜晚浑浊的声音。
啊。
叫盘马，
气味必然，纯欧美的，
声音这么
好听。
大哥，那按摩不不周到，
办卡还九折优惠呀。
这些声音太吵了。
也许你需要安静，听，
这是马路的声音。
我是马路，欢迎收听偏偏爱读书。
马路。偏偏爱读书，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今天请继续收听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要卷》第十集。
边清衡直接做了个请的姿势，那人叹着气走进厨房，但厨房中却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边清衡一直在冷笑，他打定主意，就算这人做出仙丹来，他也要说成是猪屎。又过了很久，那人终于端了只木盘出来，他的木盘比边清衡的还要大，木盘上只有一个盘子，一盘子里只盛了一个包子。这包子也散发着香气，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，只是这包子却实在太大，足足有两尺长。这么大的包子可怎么吃呢？边清衡愣住了。那人将包子放在桌上，淡淡道，饭菜好不好，不但要看做的人，而且要看吃的人。看着大家狐疑的目光，他解释道，纵然天下第一的名厨做出的天下第一的名菜，若是遇到了只会胡吃的主，那也只能吃出寻常滋味，是不是？边清衡忍不住点了点头，他的话极有道理。那人笑了起来，呵呵，所以你要能看出我这菜怎么吃，才能品评我这菜是不是比你的好十倍，否则你连致远的余地都没有。边清衡冷笑道，不就是个包子吗？我难道还不会吃包子？骆驼之人微笑不语。边清衡一跺脚，转身对着那个包子，包子在桌上，整张桌子仿佛都被这包子占满了。边清衡不禁皱起眉头来，这包子实在太大，无论谁看到都有种老虎吃天无处下嘴的感觉。边清衡的脸色阴晴不定，就像头被困起来的母老虎。幸好边清衡也有他的办法，他大叫道，乖，难道你就看着我被别人欺负呀？女人遇到事情不能解决的时候，就会将这件事情推给男人，所以现在这个包子大的麻烦就到了郭傲的手中。郭傲目光闪动，盯在包子上，这包子实在太过奇异，就仿佛名剑客施展的绝世剑法，任谁见了都无法不动心。他也想揭开这包子的秘密，将名菜吃到嘴里。他的目光盯在包子上，足足看了一炷香的功夫，突然慢慢道， 我是个剑客。骆驼人点头。郭傲说，我习惯于用剑的思维来对待所有遇到的事情，对着包子也不例外。骆驼人再度点头，这种说法并不稀奇。郭傲继续说，若以剑法来看，你这包子只有一个弱点，那就是这条缝。每个包子都有缝，包子皮儿沿着这条缝捏合在一起，将里面的馅儿封住。郭傲淡淡地说，那我就只好对着这条缝下手了。于是他举起筷子，沿着包子的缝滑下。他虽已被点穴，但这一块滑下，姿势仍然是优美自然，无懈可击。绝世的剑法并不一定要用绝世的内功才能施展出来，这一滑融入了郭傲剑法中的精髓，引燃有水鸟飞翔之势。包子忽然裂开，平平地铺在木板上，包子里面是两碟小菜，还有一壶酒。盛放小菜的碟子都是白面捏酒，跟包子皮儿粘合在一起，晶莹剔透。这已不再是一盘菜，而是一件很精致的艺术品。郭傲拿起面皮儿捏就的酒壶，仰天灌下，手中筷子加动，酒喝完之后，两碟小菜也吃得差不多了。然后他卷起整张包子皮儿，将剩余的小菜卷在其中，吃得干干净净。包子虽大，但皮却极薄，酒菜皮吃完刚好略饱。做菜之人显然将这一切都计算在内了。边青衡呆住了，这菜做的固然精巧，吃的也精巧，不必问滋味，也已是天下第一等的名菜。何况看郭傲的表情，只怕滋味更远在自己所做之上。郭傲好像连舌头都吞掉了，那表情实在是非常的可恶。骆驼人的眼光已经转到了边青衡的身上，等着他说话。边青衡却打定主意要耍赖了。女人若是打定主意耍赖，男人便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边青衡很明白这个道理，他冷笑道，
好了不起吗？我看你这菜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，比我的差得远了。
骆驼人悠然道，
你的菜也没什么，但若其中有毒，那还能算好吗？
边青衡吃了一惊，
菜中有毒，这怎么可能呢？
骆驼人道，你用的是殿中的菜，殿中的油，菜油中若是有毒，你做出来的菜想没毒都不可能啊。酒店的老板叫起了撞天区，
哎，客官，你可不能冤屈我们呀，我们的油中怎么会有毒呢？
于是他冲进了厨房，将油瓶青菜提了出来，大口大口的喝油，吃了一大口的青菜，然后说，
你看我不是没事吗？我们小本生意可受不得诬陷呐。
正在喝酒的农人跟店中的伙计这个时候也一起围了上来，纷纷说道，
齐老爹怎么会下毒呢？你这客人岂能瞎说？
骆驼人淡淡道，油中之毒跟菜中之毒都毒不死人，但是这两种毒混合在一起，在经热火之后就变成了一滴索命的剧毒。毒手员外，我说的可对吗？
店老板倏然怔住了，他的身上开始透出一种锋芒，使他的人看上去不一样了。他已经不再是个任人使唤的小老板，而变成笑傲江湖的豪客。他的目光如刀，钉在骆驼人的脸上，
你又是谁？怎么能看破我的布置？骆驼人笑了，他的笑容让他看起来更加骆驼懒散。
我啊，
我只不过是个厨子而已。独守员外目光闪动，厨子，难道你就是解牛刀丁无后？骆驼人道，若非丁无后，怎么识得破独守员外的下毒妙法，又怎么能利用独守员外的毒做出无毒的菜来呢？独守员外恨恨道，你真是该死。边青衡已然叫了起来，你才该死呢，我们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毒杀我们？独守员外道，你以为我扮作个乡下卖酒的只是因为兴趣吗？郭傲不说话了，独守员外却笑道，你们虽未死在我的毒下，但幸好我不但叫独守，还叫员外。几道杀气逼了进来，那几位农夫跟伙计的面上的神色都变了，变得跟独守员外一样变得夺目起来。他们已组成了一个环状的杀阵，将郭傲四人围了起来。独守员外道，丁无后虽然号称解牛刀，刀工却大多时候都在解牛，我一个人就可以吃住。这位姑娘的内功虽然到了火候，单由聂家三兄弟也就够了。我们本来最怕的是剑神，可惜剑神却被点了穴。他没有提到上官红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能做得了什么呢？郭傲苦笑，边青衡跟丁无后的脸色也变了。聂家三兄弟就是那几位农夫，每人手中都提了锄头镰刀，但这锄头镰刀却隐隐然与平常的有些不同，显见是极为厉害的外家兵器。这三位兄弟目中神光充足，手长脚长，显然也不是容易对付的人。他们品字站开，正好将边青衡夹在中间。上官红似乎吓得动都动不了了。郭傲轻叹地问道，你们是受了别人的指使，还是自己想杀我们？独守员外狞笑道，到了黄泉路上，你再慢慢地想这个问题吧。说罢他一挥手，农夫伙计们一齐扑上，剑光犹如闪电，却也在同时亮起。独守员外的脸色变了，他顾不得伤人，一腿三丈，剑光曲折，闪电般连闪即闪，突的隐没。聂家三兄弟的兵刃已被从中削断，三人也被震退两尺。独守员外惊魂使定，胸前的衣衫忽然裂开，血丝沁出。他终究未能避开这一剑，这一剑仿佛为鬼神之力所御，不但难测，而且难挡。独守员外戛然道，你的穴道什么时候解开的？郭傲慢慢道，就在我吃那盘菜的时候。他继续说，解牛刀所做的菜不但能化有毒为无毒，而且能够解穴，这恐怕是你们未能想到的。点穴的道理乃是将人体气血之行闭住，借助恰当的药物，自然也能将闭住的气血打开，只是从没人想过这种手法，也正因如此才能收此奇效。独员外恨恨道，若是早想到了，也不会被你打得措手不及。郭傲叹道，你们走吧，我不想杀你们。丁无后突然转身从窗子掠了出去，郭傲一愣，独守员外大笑，他笑得极为高兴。郭傲啊，郭傲，你虽然称为剑神，但毕竟不是神仙呐。你能救得了自己，可也能救得了解牛刀吗？他已经中了我独门的毒药， 只怕活不过三个时辰了。郭傲脸上变色，陡然间身形冲起，向外追去。独守员外的厨房中，想必另外隐藏了强横的毒物，解牛刀终究未能看出全部，所以才着了他的路子。他不肯连累郭傲，因此宁愿独自面对死亡。这正如大象一样，临死时也要寻一处隐秘的所在，静悄悄地等待永恒静寂的来临。但郭傲却绝不容丁无后如此死去，他身形奋迅，如同飞鹰掠起之后在空中横走几步，已然在几十丈以外。追了片刻，远远看见丁无后的背影，丁无后发丝疯狂乱舞，顶着狂风向前飞纵。郭傲正想喊住他，丁无后已然掠上了一重山峦，身形定住。他从怀中取出一物，晃火折点燃，火光冲天而起，竟是一枚奇花流星。郭傲心下奇怪，悄悄将身形引了，暗中查看，奇花飞射在半空中散开，洒了一天的花雨。丁无后当风而立，似乎在等着什么。过了片刻，山上出现一个人影，向这边走了过来，还未等他接近，丁无后已经奔了过去。他嘶声道：我中毒了，快拿解药来。那人哑着声音道：解药我有，但你付得起价钱吗？丁无后急道：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那人无声地笑了。郭傲忽然感到一阵冷意，那人手中的火苗扬起，郭傲赫然发现那人竟是唐凡。难怪丁无后发觉中毒后急忙赶到这里，原来是要跟唐门中人交换解药。天下又有什么毒是唐门解不了的呢？但这唐门中人却是唐凡。唐凡是青天寨的人，他极有可能与独守员外一伙，那么丁无后岂不是？火光闪动，唐凡的脸也在闪动。郭傲不及细想，身子已经窜了出去，他身子凌空，剑芒已出，飞袭唐凡。但他出剑的距离实在太远，剑光飞到唐凡身边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明亮。唐凡显然也没想到旁边还藏了个人，身子凌空后退，才算躲开了这一剑。郭傲身子插下，立在唐凡与丁无后之间，他身子一落下就再也不动，竟如跟山石生在了一起。唐凡笑了，他笑的时候面上的表情更加酷烈。想不到你还没死。郭傲沉声道：镖银在哪儿？唐凡折扇轻摇道：在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。郭傲道：我绝对想不到的地方，这么说这地方我应该去过，而且一直都忽略了。唐凡突然顿住折扇，他的目光中似乎带了份惊恐。你当真聪明，看来在你面前我实在不应该多说话。郭傲淡淡笑道：你已经多说了一句，你这话无疑承认我的猜测是对的。唐凡闭起了嘴，言多必失，这个道理他现在已经懂得不能再懂了。郭傲注意着他的表情，更加缓慢地说：莫非这批镖银还藏在青天寨中，你们并没有运出？唐凡突然笑了笑，他说了一句很不相关的话： 唐家的毒向来是不会失手的。郭傲沉吟着，琢磨着他这句话的意思。他突然回头，就见丁无后的脸色已然变成了一种奇异的死灰色，死灰中带着透明感，剧毒已然侵蚀了他的全身，他必定没有及时的拿到解药。风声骤起，响自郭傲的背后，风声尽急，本来郭傲也并不是躲不开，但他身边还有丁无后，郭傲只有出剑。剑光飞泻，郭傲背后出剑，但剑光就如长着眼睛一般，将积来的暗器一一撞落。剑光直飞，郭傲已经转过身来，只听叮的一声响，唐凡手中的折扇已然将郭傲的长剑架住。这从无人见过的剑神神剑，毕竟还是露出来了。唐凡目中神光闪动，钉在郭傲手中的剑上。这柄剑乌沉沉的，并不十分炫目，但这乌光竟如有种奇异的吸引力一般，将他的眼睛吸住。他不由叹道：好剑，果然是好剑。郭傲冷冷道：今天若不是我心有旁骛，你早就死在这一剑之下了。唐凡笑道：但我毕竟还是没死，你总该知道，高手对决并不一定非要仗着武功。郭傲盯着他，脸色渐渐沉了下去。唐凡道：也许我当初不应该学暗器，现在就可以好好的跟你比剑了。他的左手突然唤出一团影子，抓向左腰间的锦囊，锦囊中盛着的想必是唐家名动天下的暗器。郭傲手中长剑忽然探出，刺向唐凡的左手。只要他一剑在手，没有人的暗器能出手，唐凡也不行。但就在这时，唐凡手中的折扇突地喷出一捧牛毛细针，郭傲的脸色变了，这捧细针就在他的胸前爆开，他已无力闪躲。郭傲猛一提起长剑顿住，凌空斩下，牛毛细针被闪亮的剑光斩飞，但郭傲就觉得胸前微微刺痛了几下，这种痛极其隐微，就如被山中的蚊虫咬了几口一般。但郭傲知道自己已经中了名闻天下的唐门暗器。痛感迅速消退，他的胸手都升起了一阵麻木的感觉，他的神智已经不甚清醒起来。这毒竟然如此霸道，才一入体就迅速走遍全身。耳听唐凡得意的大笑：哈哈，郭傲，你以为我这折扇是左手的幌子，却不知道左手才是这折扇的幌子，你总该心服口服了吧。可惜郭傲已经听不见了。唐家的毒从来没失过手，唐家的暗器也是一样。郭傲竟然没死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又悠悠的醒转过来。他所处的地方晃晃荡荡的，好似是在一辆马车中。他只觉得手脚酸软，身上一点力气都施展不出，躺在马车里连头都转不动。但幸好这马车豪华舒适，车厢里铺着厚厚的被褥，睡在上面再舒服不过了。唐凡为什么会放过他？丁无后怎样了？边青衡跟上官红又怎样了？这些问题郭傲都想问，可他又不知该去问谁。
马路苏有未成立啊，马路苏有未成立啊，
赶快加入QQ群3524六9
35694967
二号群20063265
这是我们路痴的家。马路，我们爱你。
哼，谢谢啊，我也爱你们。哎，缘分呢？
缘分呢？
觉得你脸上复杂的笑容，那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承诺，现在我只能隐身热闹中。我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，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。我不能再看你多一眼都是痛，即使知道暗地里你又回头。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，只有伤心人才有。你最后一扇风残留在我眼中，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。原来这就是曲终想等你什么？你紧紧拉住我一手，又放开让我走，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。
这是写字楼里疯狂工作的声音。
我要的传真到了没有？
紧急通知，请大家马上到三号会议室。
是的，离会堂还有八分钟，把文件整理一下。
这是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声音。
不知道看车呀、啊，找死吧你！
这是都市夜晚浑浊的声音。
啊。叫盘马，
气味必然，纯欧美的，
深圳
马票，
价格让我模糊，不周到，
办卡还九折优惠呀。
Baby, baby, 抱歉，听好声马环节，
这些声音太吵了。
也许你需要安静，听，
这是马路的声音。
我是马路，欢迎收听偏偏爱读书。
马路。偏偏爱读书，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要卷》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马车行驶的平平稳稳，这车夫显然也久经此道，郭傲却无法知道马车将要行去何方，是要将他送到温柔乡，还是送入屠宰场？他只能躺在车厢内等着命运的审判。他大半辈子岂非也是这样朝不保夕天涯亡命？只是以前他还有一剑在手，现在他却连剑都没有了。他禁不住苦笑，这是不是也是整个阴谋的一部分呢？若是别人被放置在一辆马车中，全身动都不能动，不知要被送到何方，难免会惊恐，会胡思乱想，甚至会崩溃。但郭傲只是苦笑了一下，立即开始行动。他全身能够动的就只有大脑，于是郭傲便开始思索。唐凡，虬髯大汉，黄面人，袁独，独守员外，无疑都是青天寨的人。青天寨的目的当然是那30万两镖银，这个也毫无疑问。边青衡是什么人？郭傲本来很想知道，但现在他不想了，他已经知道，因为他早就认识丁无后，从很小就认识。他也看出丁无后认识边青衡，他们是一路人，这一路人并不需要担心。上官红跟上官雄是神威镖局的人，也就是丢失镖银的人。这便是到现在为止所有卷入这次丢镖事件的人。袁独已经死了，唐凡、虬髯大汉、黄面人、独守员外已经确定是坏人，这些人都已不必再考虑，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秘密了。那么谁还会有秘密呢？这秘密又会是什么呢？郭傲的脸上露出剑锋一样的微笑，他的思维继续转动，这个事件到现在还有什么疑点？当然有，第一个，青天寨聚义厅，地道的秘密已经解开，有两条地道，一条是陷阱，而另一条输送唐凡等人离开，耍口技的人一面模仿青天寨的人说话，一面用猴子骗他。这些郭傲已了解，他不了解的是那些银子到哪儿去了。30万两不是小数目，整整装了6马车，不可能堆放在通人的地道中。任何一条地道中若是堆放了6大车的银两，都已不能再通人。短短半个时辰，又不可能将这些银两运到远处，那么这些银两究竟去了何处？这本是这件事中最难回答的问题，但郭傲的脸上笑容不减，似乎他已经找到了答案。 第二个，在山寨地道中，还有方才当唐凡暗器击中他后，青天寨都有能力将他杀死，但他却没有死，只是中了毒，不能动弹，被人送到了未知之处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郭傲绝不期待青天寨的人会心慈手软，30万两白银已足让任何人狠下心去。青天寨的地道看似天意，但郭傲却知道不是。这世上有很多事看来像是天意，其实都是人力所为，只不过在还没有想通的时候，往往会让人以为是天意而已。这个计划精密无比，显然策划者绝不会放任这么大的漏洞出现。原毒的炸药之所以能炸开一条路，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本就想炸开一条路而已。若是他们想要郭傲死，那么这些炸药炸的就不是地道，而是郭傲。但郭傲却确确实实的还活着，而且还活得好好的，也许永远都不会死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难道青天寨的人不怕他的剑了吗？这绝不可能，他的剑是青天寨最大的阻碍，这也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但郭傲似乎也已经找到了答案。第三个，原毒之死，他死在一个绝不可能死的地方，死在一个绝不可能死的时候，因为当时只有他、郭傲跟上官红。那条地道既然如此隐秘，当然不会有人埋伏其中，但是他还是死了，难道这其中真的有天意？这个问题更难回答。奇怪的是，郭傲还是一点儿都不担心。第四个问题，幕后的组织者是谁？是谁策划了这一切？他的目的又是什么？是唐凡？郭傲摇摇头，唐凡显然也是个心思敏捷的人，但郭傲知道绝不是他。这一个接一个周详而巧妙的计划，绝不是唐凡能策划出来的。毒手员外等人显然差得更远，那么是谁隐藏在这一切的背后呢？郭傲的笑容终于沉了下去，只因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到现在为止，这个人从未露面，关于他的资料基本上是零，但他无疑是位高手，也许纵算郭傲掌握了一切筹码，都会被他用一根手指就轻轻推翻。他的可怕并不在于他的神秘，而在于他掌控一切的智慧，他参透一切玄机的冷静。若非具有登峰造极的冷静，又怎能控制这许多思维中的弱点？郭傲禁不住咳嗽起来，他这才发现自己居然还能说话。车帘却被掀起，那车夫回身笑道，
你醒了吗？放心，很快就可以到家了。
他的声音清脆悦耳，就如出谷黄莺般，竟然是边青衡。郭傲又开始苦笑了，他又要带他回家了。郭傲简直觉得莫名其妙，边青衡却笑吟吟地看着他，丝毫没有觉出他的不高兴。郭傲叹气说，
唉，临回家之前，你能不能带我去个地方？
边青衡悠悠道，
什么地方？远不远？
不远，我想要你带我去趟神威镖局。
他叹息道，
我回家之前总该跟人家说一声，免得他们认为郭某是怕事之人，丢了镖银就一走了之。
你可真是个有始有终的人。30万两银子虽然多，但只要你跟我回家，就算没人替你赔，也不会有人向你要这笔银子。
郭傲摇头说，赔是一回事，道歉是一回事，赔可以别人赔，道歉却只能我自己去道歉。
就算你不去神威镖局，我也要去。不去神威镖局，怎么送这个小丫头回家呀？
小丫头就是上官红，她也坐在边青衡的边上，神情中却没有忧愁之色。显然边青衡已将有人替他们赔的话早就告诉他了。果然郭傲就听车外人声渐渐喧哗起来，车子驶入了闹市，他不禁有些后悔起来，早知道车子要到神威镖局，他何必求边青衡呢？
再过些时候车子停下，上官红先窜下了车子，叫嚷着跑开了，那自然是已经到了镖局门口。边青衡将车子停稳，扶着郭傲走进了镖局。镖局里的趟子手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，那眼光令人很不舒服。无论谁丢了30万两银子的大镖，看人的眼光总不会太友好。
边青衡跟郭傲却哪里顾得上这些，他们走到厅中，方才坐下，上官雄老镖头就迎了出来。他满面焦急，脸上的皱纹更加深了起来，搓着手道，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
他嫌疑听上官红说过经历，也知道30万两镖银已经丢了。
没线索，上官雄黯然道，这可怎么办？30万两银子呀。
他的心魄似乎已随着30万两银子一起丢失，两眼无神，目中空洞无物。
郭傲淡淡一笑说，你不用担心，郭兄还有什么法子？
我已经找出镖银的下落了。
他这话突如其来，上官雄微微一愣道，郭兄已经找出镖银的下落了？
郭傲慢慢点头。上官雄喜道，那镖银在哪里？郭兄可亲眼见到了吗？
郭傲缓缓开口，
镖银就在这里，就在这神威镖局中。
上官雄肃然站起，怒道，郭兄是来消遣我了？
哎，你可敢让我搜上一搜？
上官雄慢慢坐下，喝了口茶，他的脸上忽然有了些衰老，似乎突然间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雨一般。他沉声道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他这话无疑是已经承认了。
边青衡大怒道，原来是你这老匹夫监守自盗。你上官雄不去理他，冷冷地说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郭傲叹道，镖银装上车被劫，然后就消失在青天寨，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了，这本是绝不可能的事情。虽有密道，但偌大数量的镖银也不可能在短短半个时辰中运走，那么只有一个可能。
上官雄不说话，等着郭傲说下去。
郭傲说，这个可能就是镖银根本没有运出神威镖局。
上官雄道，镖银没运出神威镖局，那么镖车里装的又是什么？
石板，铺在青天寨聚义厅地面上的石板。
他解释道，石板本就与银子重量相若，装在镖车上以后，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，运到青天寨后，你们拿话稳住我，假装在分赃，其实却是将镖车中的石板卸下来铺在了地上。
上官雄冷笑，郭傲继续说，这道理我本也想得通，
但你们却又在石板下面设置机关陷阱来掩盖密道，任何人那时候都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怎么找出正确的地道上，便会忽略石板本身的存在。这也是人的思维中的漏洞，连我也不例外。那你后来又怎么想到了呢？元毒曾在告诉我密道之事后，得意地说到人的思维漏洞一事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在想，我还忽略过什么思维漏洞呢？这一想，我就想到了几个。第一，你在剑神大会玩的当天给我看的银子，每一箱都是真的，随便我打开哪一箱来看都一样。但第二天装飙车的时候，那些箱里的白银却都换成了石板，随便我打开哪一箱来看也都一样。那你为什么不打开？这便是人的思维漏洞，只因为我已经看过了，而箱子又是从同样的地方搬出来的，所以我就想当然的以为箱子中装的还是我头天看过的白银。有道理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就是石板之事。那肯定还有第三个了。第三个就是元毒之死，当时并没有别人，元毒却忽然死了。我本来怎么也想不出是谁杀了他，那现在你自然已经想到了。郭傲点头道：“就是上官红。”上官雄笑了：“红儿不过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，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是杀不了元毒的。”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的确杀不了元毒，可惜上官红并不是十一二岁的小姑娘。上官雄眉头皱起，不是十一二岁的小姑娘，那是什么？郭傲厉声道：“你可听说过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，叫做缩骨人妖？”上官雄道：“缩骨人妖？你认为红儿就是缩骨人妖？”“正是。她虽有三十多岁，却可随意变化成十几岁的女孩子的样子，这些年也不知道残害了多少武林同道，若是叫我抓到她，一定就地正法。可是你怎么就认定红儿是缩骨人妖？因为她太冷静，在遭遇危险的时候他也会叫也会晕，但他的体温却几乎不变。你知道我的剑气最能感应，在近距离下甚至能感应到人体肌肉的收缩。也因为他杀了元毒，他很小心地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包来，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块油布，再打开后最里面什么也没有，但若仔细的看就会发现油布上浮着一个很小很小的小黑点。但郭傲的脸色却极为凝重，似乎这小黑点是天下最毒的武器。他叹道：“缩骨人妖的搜神针的确可以算作天下最邪恶的暗器，谁又能想到天下竟有这么小的暗器？没有人能想得到，所以没有人躲得过。”郭傲的目光却越来越冷，能用这么小的暗器，不是缩骨人妖本人，还能是谁？能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吗？独门的暗器本就要独门的手法才能发出，上官雄自已无话可说。郭傲却道：“还有第四个，为什么你们几次都可以杀我，但是却没有杀呢？”上官雄仍旧沉默，郭傲倒也不需要他回答， 那只是因为我活着好处会更多一些。我的家世本是个秘密，但我想你们现在也已经知道了。这好处就是，若是我还活着，就有人来陪这些丢失的镖银，至少不会再追究到你们头上。到时你们就可以安安稳稳地享受这30万两白银了。郭傲苦笑道，谁会想到我这样的浪子竟会有个富可敌国权倾天下的父亲。他的面上满是嘲弄，不知是嘲弄自己还是嘲弄别人，亦或是都在嘲弄。他的衣衫褴褛，风尘仆仆，看上去没有点滴像是个富家子弟，但他偏偏就是。虽然是，但他只盼着自己不是。苍茫江湖，他为此背负了多少的苦。郭傲道，你们显然也得到消息，知道父亲正在寻我回去，于是你们就将我的消息故意泄露给来寻我的人听。这其中就有边清衡，有丁无后，他们的出手也阻挠了郭傲，这无疑正是青天寨诸人的目的。郭傲的目中锋芒已然消隐，他知道话是说到尽头的时候了，所以想通了上官红就是缩骨人妖之后，这一切都容易解释了。上官红既然是缩骨人妖，那么神威镖局跟青天寨就是勾结在一起的了，整个计划也就不难全盘推出。上官雄喃喃道，我们不应该放过你的。郭傲悠然道，但活着的郭傲才值30万两银子，你们绝想不到这30万两银子有一天会将你们吃掉。上官雄豁然站起，厉声道，看谁能吃了谁。随着他一声厉喊，几条人影从内室纵了出来。唐凡黑面虬髯巨斧客，黄面人。郭傲神色却依旧泰然自若，你们自然看得出我身上仍然有剧毒，剑神的神剑无法出手，所以料定了今日能杀我于此，是不是？上官雄冷笑不答。郭傲说，我也料定你们必定练就了一门武功来专门对付我的神剑，这门武功或许要你们几个人一起配合，是不是？他连问了几句是不是，这四人却依旧不回答。唐凡突然叹息道，郭傲呀，我实在是不想杀你，你不要抵抗，让我们喂你点毒药封住你的口，你看好不好？我保证不取你的性命。边清衡大声道，难道你们忘了还有我？唐凡冷冷地说，你的武功我们已经见过，郭傲出不了手，你能抵挡住我们三个人的合击吗？斧如轮，气蔽马，暗气夺魂，三种都极为难挡。边清衡不禁一滞，无论怎么看他们都死定了。唐凡三人狞笑着逼近，郭傲的脸色却丝毫不变，仍然是那么悠然自得。这种惊人的镇定也一样具有摄人之力。唐凡的目光中闪出了一丝狐疑。郭傲悠然道，各位以为我来这里说这些话就是为了送死的吗？郭傲的确不像个故意送死的人，但他身上的毒也是真的，这毒本就是唐凡亲手下的，他很了解它的功用，若没有唐门的独门解药，郭傲绝不能随意行动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唐凡并没有将解药带在身边，免得被别人劫夺。无论怎么看，郭傲都是头待宰的羔羊， 但他的神情看起来却像是看着四头羔羊的狼。
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，我还想
9 6 7 3 5 2 4 6 9 6 7 3 5 2 4 6 9 6 7
二号群2006-32652006-3265，
这是我们路痴的家。马路，我们爱你。
哼，谢谢啊，我也爱你们。哎，缘分呢？